水煮澳洲。
想要和你低空飞行，和你拿出手机扬起，假如没有你看不清。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期水煮澳洲，我是主播红茶，在这个寂寞夜晚又和大家见面了。2020年刚刚开始啊，但是澳洲正在接受国难的考验，就是澳洲山火。其实澳洲山火烧了这么久了，很多人都会质疑为什么火现在还没有灭。网上有很多声音，我们也是看了很多，然后再结合我们自身所了解的澳大利亚，这期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澳洲山火为什么这么难灭，澳洲的救援能力是否像大家说的那么差。之前呢我们看过知乎的一篇帖子啊，这个帖子的作者呢叫一个男人在流浪，其实他对澳洲的救援能力做了一些非常非常客观的评价，所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澳洲到底救援能力是怎么样的。看了很多的答案啊，不少都是提及到澳洲政客的这种无能啊，火灾预测能力落后啊，或者是消防水平令人捉急，或者是国民贪生怕死。总之呢就是说澳洲政府渣渣渣，澳洲人民渣渣渣，中国救火能力非常强大。我们看一下中国说澳洲救火的几篇官方的文章。第一篇呢就是以消防为拳头专业的中国人民大学，他们呢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就相对于中国的森林消防现状来说，澳大利亚有着显著的优势，其对应森林火灾的设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且在森林防火和灭火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是值得中国大力学习先进对象。这个文章还指出呢，和澳大利亚相比，中国的救火的基础设施落后，扑救森林火灾主要还是依靠人力，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各部门缺乏相应的权限，很难调整统一。第二篇文章呢来自国家森林局森林公安局，这个单位呢是挂着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的办公室的牌子。在组团赴澳大利亚考察后，该单位认为澳大利亚森林消防工作具有广泛的社会力量做中间，强大的资金投入做成后盾，完备的法律体系做保障，制度化的培训教育作为前提，先进的科学技术做支撑，专业化的设备生产做支持。第三篇呢来自中国消防杂志，中国消防协会主办的消防专业期刊。这个杂志认为澳大利亚人十分注重森林消防工作，发生较大火灾时会全力以赴扑救火灾，尤其是对公民的培训十分到位，公民满12岁必须接受消防教育，16岁必须接受消防火的技能培训。也就是我在中国上完高中之后还没有经历过消防器材的培训啊，我其实这辈子没有摸过消防栓啊，但是在澳洲高中是有这个消防培训的。相比很多在网上说的这些键盘侠们吧，这些一辈子都在做消防森林消防工作的这些人，一辈子呢都在关注世界森林消防动态的学界业界管理机构的专业人士的观点，他们的这些文章是不是更加有说服力呢？有人跟我说专家的话不能信，那我们还能信谁呢？其实早在1930年2月份，澳大利亚就在维多利亚州率先使用航空侦察作为探测森林火灾的手段，此后更是作为惯常的操作。而喷洒灭火的这些直升机啊，比如说正在灭火的埃里克森 S64 直升机可以悬挂9500升水箱，绝不是什么小飞机。喷洒灭火剂的波音737这架飞机由加拿大库尔森航空运营，这个公司呢和澳大利亚消防部门有长期的合作协议。那么为什么被业内人士如此赞誉的澳大利亚消防至今都没有抑制住这场森林大火呢？除了盲目的自嗨以外，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澳大利亚独特的自然条件，更有助于我们发现事实的真相。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在卫星云图上发现，大部分的山地和这些森林全部密布在城市之间的位置。尽管国土面积和中国相差并不悬殊，森林覆盖率和中国也旗鼓相当，但是澳大利亚的森林形态却和中国有迥然不同。澳大利亚这片大陆是桉树的演化中心，今天被命名的有700多种桉树都在澳大利亚，而澳大利亚有4000万公顷，桉树呢就占了七成。如果从树种来看，桉树 和槭树更是占到 97%。 和考拉、袋鼠相比，桉树更有资格成为澳大利亚生物的代表。当一类树木占据林地如此高的比例，这类树的属性很大程度就决定了这片林地的属性，而桉树的最核心的属性就是易燃。小学生都知道燃烧的三要素是助燃物、可燃物和着火源。在自然开放的环境中，助燃物也就是空气中的氧是不可能被阻断的，雷击等自然现象也足够成为一场山火的罪魁祸首。那么决定这场山火是否能烧起来，能烧到什么程度，其实就取决于林地中是否有足够的可燃物。在提供可燃物这件事上，很少有什么植物比桉树做得更加出色。在2017年，葡萄牙人就把近些年来林火频发的矛头指向该国广泛种植的桉树。研究表明，桉树富含易挥发的油脂，更容易使其助燃。而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也早就盯上了这种树，他们发现同等面积同样长的时间里面，桉树所积攒的可燃物总量几乎是达到橡木树的三倍。除了桉树自身的易燃特点以外，澳大利亚夏季持续高温、干旱、狂风更是让桉树成为了一个十足的燃料桶。每年春末秋初，澳大利亚就会迎来一个长达3到5个月的火灾危险期，而近几年不断出现的极端天气更是让这个危险期不断加长加剧。而发生在葡萄牙的桉树林大火，在气候干燥的澳大利亚夏季，桉树起火的风险更高。当林火的一切必要条件都具备，一场意外的闪电或是一次宿营的火星，反倒是导致一场火灾的诸多因素中相对不是那么重要的环节了。因此看来，澳大利亚桉树简直是太悲剧了，其本身就很易燃，又恰好生活在一个非常导致森林火灾的环境。但是按照这个逻辑，如果桉树这么容易易燃，那么怎么又在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上存活了上亿年呢？里面的植物动物不是也全烧死了吗？其实这就恰恰证明了这就是自然演化的规律，桉树是不怕火的。我们并不是说桉树不怕烧，但是呢，桉树有自己的这个生长机制。草木可以燃烧，火焰可以杀死植物和活性细胞，这是人们认为植物容易在山火中受到伤害的逻辑基础。但是面对火焰，植物并非无能为力。早在人类活动频繁之前，火早就是自然界中常见的现象，而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许多植物也具备了防火的防卫功能。一些植物用厚重的树皮阻挡高温对细胞的伤害，还有树木将树冠高高挑起，避免火苗爬到更高的高度，这都是植物减少自身受到火焰伤害或是阻挡火势持续扩大的策略。但是桉树却完美了避开这些防火的天赋，而把引火上身的天赋值给点满了。它们释放挥发性气体，成为火焰快速向树冠和周边蔓延的高速公路。一旦桉树起火，就很容易极其快速的扩散，甚至许多常见的森林防火方式都不管用了。隔离带，余烬的飞灰飘落到隔离带对面的桉树林，很可能在挥发性油脂的帮助下再次点燃。助长火势其实是对桉树最有利的局面，和其他树一样，桉树也有阻断烈焰的树皮，但是在桉树的树皮下面还有一些休眠的芽。唤醒这些芽的条件就是外界的高温灼烧。当森林大火席卷一切后，快速萌发和休眠的芽让桉树可以第一时间占据灾后重建的有利地位，最充分地利用灼烧的草木灰营养，最早抢占林地里的宝贵阳光。还有一些桉树的种子必须要在大火中才会被释放，这也就是基于同样的目的。也就是说，桉树的易燃其实是一种演化上的策略，虽然自己也难免在火灾中受损，但是自损800换来的确实是彻底的消除森林中的其他竞争对手。一些研究表明，每当发生一次森林火灾，澳大利亚森林中桉树的占比就会变得更加强势。还有考古证据认为，在澳大利亚土著登陆这片大陆之后，曾不断的人为放火驱赶林中的猎物，在这个过程中，桉树才是最大的受益者。澳大利亚原生植物中和桉树这样对火产生适应，甚至用火灾为自己谋利的并不少见。 这里独有的草木属植物把花序都高高的抬起，避免烈火的吞噬，而又利用高温促使自己开花结果。一些动物也学会了火灾中牟利，比如说黑鹫和一些鹤隼，甚至会抓起正在燃烧的枝条，引燃附近还没有起火的草甸上来烧死或者是驱赶猎物。然后大家看到，在这次大火中被列为受害者头名的就是考拉，在澳大利亚火灾中也不是一个完全无能为力的角色啊。考拉其实也有办法，考拉并不能像一些行动迅捷的动物那样逃离火场。一片桉树树林火灾必然会对生活在这里的考拉物群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考拉选择桉树林其实也是一种理性的策略。桉树油有毒，这使得大多数和考拉有潜在竞争对手的生物对桉树都是避之不及。考拉相对于独占桉树林的生态位，在火灾中愈发兴盛的桉树树林中快速恢复，对考拉的承载能力也在增加。附近林地中的考拉扩散到重生的桉树林中，也会发展出更壮大的种群规模。化石证据显示，早期考拉生活在雨林中，但中新世纪时期的澳大利亚逐渐变干，桉树林逐渐取代了雨林，一只适应桉树林环境的考拉也随之兴盛，并在距今十万年前达到顶峰。之后澳大利亚土著来到了澳大利亚，许多大型本土生物带来灭顶之灾，但考拉种群在经济下滑之后还是在一个较高的位置上稳定下来，这可能和土著不断放火燃烧森林导致桉树面积越大。考拉虽然需要面临土著的捕猎，但也因为桉树林的扩大而弥补了这部分损失有关。其实人类的活动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森林火灾呢也是复杂的，这两种复杂的活动相碰撞，就会让事态呈现不确定性，尤其体现在城市规划上。澳大利亚人许多人类生活发生在森林的边缘，一些城市和森林直接接触，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这当然蕴含着很大的风险。直到火灾以人们最不愿接受的方式将其纠正，这才是澳大利亚森林火灾更容易影响城市的原因，也是迫使澳大利亚人做出改变的动力。近几年澳大利亚城市规划思路发生了改变，认为减少自然灾害的重点除了传统的防灾减灾之外，还要提升城市灾难的适应性，这就是森林火灾适应性城市的规划。其实和澳大利亚相比，中国其实很少有这样的烦恼。自从周朝以来，农业就是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主基调，但是农业种植需要平整开阔的土地，这明显就是被植被覆盖的原始森林无法提供的。森林尤其是文明核心区的森林成了发展的障碍，为了消除这个障碍，农业文明积极地推广土地的治理政策，这甚至一度成为君王是否贤明的衡量标准。而远离国家核心的比如说岭南地区，曾经几乎全部被森林覆盖，但是在中国帝王时代最后的200年里，这里森林的覆盖率减少了90%。这种人为活动对森林的影响甚至还能得到反向的证明。在南北朝期间，由于多年的战乱导致人口减少和农业衰退，中原地区的次生林面积逐渐扩大，甚至连退缩到淮河流域的亚洲象都出现了重新北上扩散的势头。但是盛唐以后，文明再次稳定增长，森林就再次消失不见了。人口密集的地方，城镇附近的森林被消灭，中国城市很少直接和成片的森林相连，这也让中国人极少需要像澳大利亚人那样直接面对森林大火的威胁，更不需要面对桉树林这样比较难的挑战模式的森林大火。但即便是这样，大兴安岭号火灾还是让我们投入了近60000人的人力，付出了211人的牺牲作为惨痛的代价。其实呢，在我看来，澳大利亚山火这真的是一场国难啊，这个并不是人祸，而是天灾，就和火山、海啸、地震是一样的。在自然的这个能力面前，人很难阻挡山火的蔓延。 有很多中国人说怎么为什么扑不灭，其实是完全无法扑灭的。你能想象你把一个火山把它爆发的时候给它填住吗？你能想象洪水到来的时候把它堵住吗？这个是不可能的啊！在自然灾害的面前，人类实在是太渺小了。很多人觉得澳洲为什么一开始就没有对火进行有效的控制，让它不要蔓延，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这些火基本上都是燃烧在非常偏僻的地区，都是在森林里边，你就算发现了也很难进去去灭，而且火灾蔓延的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缓慢，火灾蔓延很快，很快就会连成一片，达到你无法救援的地步。而且你森林大火，它很多地方它没有这些公路，人根本进不去灭火，只能任由这个火继续燃烧。人唯一能做的呢，就是开辟隔火带，让火不要继续的蔓延。但是澳洲刚才也说到了，山火蔓延非常的容易，所以就造成了森林大火，现在达到了无法控制，只能任由它烧完的这个阶段。而且再加上澳洲持续的高温，这个火又是着了又灭，灭了又着，没有办法彻底的根绝，只有等到空气更加凉爽，或者是到了雨季，山火才会完全的消失。还有很多人觉得也不像中国人救火那么奋不顾身，为了救，比如说之前黄晓明拍的那部电影应该是叫烈火英雄，我看过，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去救火啊。澳洲政府不可能因为救一场火而牺牲掉任何一个人，所以呢不会出现在电影里出现那种抱着水龙头往火场里冲的那种情况。基本上澳洲人救火呢，都是看到山火快压过来了，就上级就立刻命令人后撤，不要让人受到牵连，所以不会像中国那样啊，也不可能像中国那样调批60000人去救火，澳洲政府没有那样的能力。这是因为澳洲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问题。不可能，我可以明确的跟大家说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像中国那样可以调集那么大人力物力去对抗天灾的政府。所以说你在中国生活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好处啊，团结起来力量大。但是在澳洲这种地方呢，人确实挺稀少的。你想象澳大利亚一共只有2600万到2700万的人，还没有中国一个省的人多，不可能像中国有那么大规模的物资调拨能力。基本上呢，本期节目也是到这边了，我们也是感谢大家收听，希望大家能够客观地看待澳洲这次山火。如果你人在澳洲，你也可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比如说捐钱呀、捐物啊都可以，在各州的网站都有这种捐款的渠道，大家有机会的话或者是有能力的话都可以捐一些钱。我们公司呢也是最近组织了一些捐款活动，希望呢华人社区为澳大利亚的这个社会做出一些贡献。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想收听更多水煮澳洲节目呢，只要在百度或者是谷歌搜索水煮澳洲就可以了。大家也可以加我们的 QQ 群，我们会把 QQ 群的号码放在每期节目的简介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